一切世界貌为尘，性能分别知其殊，柔世之人乃能见，此诸菩萨所行道。什么人知道十住菩萨所成就的功德行有多大？如果有人能够把一切世界把它摸成微尘，而这个微尘究竟有多少粒，能知道它的数目。所以一切世界把它摸成微尘，而这个微尘有多少，几千万亿粒，心能分别，都能分别得出，知道它的数目字。如是之人乃能见此诸菩萨所行道。如是指这个把世界摸成微尘，能知道它的数目字的这个人，他才能够见到了知明白十住菩萨所修行的功德所做的道业有多少，他才能够知道。所以此诸菩萨所行道，诸菩萨指十住菩萨，他所行的修行的道业功德智慧有多少，这种人才能知道。上面有六首句颂啊，差不多只是赞叹初发心已经成就的初住菩萨所有的功德，因为后边有初发心功德品啊详细说明。那么这只是举一个大概，说明这个初发心住的菩萨功德就是无量无边了，何况二住以后的菩萨更为殊胜。所以后边还有两首句颂啊，是赞叹第二柱到第十柱的他的功行。去来现在十方佛，一切独觉及声闻，悉以种种妙辩才，开示初发菩提心。假定说尽过去世过去记，尽未来世尽未来记，尽现在十方这个尽这个虚空之中所有一切的佛国一切的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并及一切的独觉，就是彼之佛包含圆觉，并及声闻，就是阿罗汉三国二国出国四国圣者统统包含在里面这些圣者从圆觉声闻到佛而且是无量无边的三世十方一切诸佛，统统都用他种种微妙的辩才来开导只是初发心的功德都没有办法显示出他的究竟的这个功德数，所以发心功德不可量，充满一切众生界，众智共说无能尽，何况所依诸妙行初发心功德尚且就是不可量，何况二住以上的菩萨到十住那他的功德真是充满一切众生界，尽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范围之内来放一位菩萨所成就的功德，如果有形象的话也摆不尽。所以尽十方诸佛菩萨声闻缘觉，用他的智慧共同来说说这个初发心菩萨的功德，尚且就说不尽无能尽，何况所依诸妙行，何况二柱到十柱所剩余的其他一切微妙的修行法门，那怎么能够一一都了解都明白呢？ 那么显示持咒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啊。到这里为止，十咒品讲完了，我不会偷工减料了，剩下的时间我会给你一点东西啊，大庆桃啊，大庆桃。嗯，十咒品后边的句诵啊，因为跟前面长文内容相同啊，所以不必一一细说，如果要讲的话，那就是等于啊又把前面的长文重讲一遍，如果又是重讲一遍呢，就是把前面讲的时间打五折吧，打五折，最起码也花上六个星期以上啊。那么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呀，一样的话讲的太多了，你会显啰嗦啊，哎，你会说我一直在炒陈饭了，难道你没东西了吗？啊，既然没有东西，我们就撒油拿了，哦，拜拜了，哦。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相同的话不想讲太多。假如刚才念的那些重诵的文字您觉得不懂，不懂就找出前面长文的解释，把它对照起来，这样子就会懂的。那么在那讲完之后，这个录音带不久就可以做出来，顶多不会超过两个月啊。那么不妨等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对照这个，把长文的录音再对照这边这个重诵，就可以明白。所以后边的重诵啊，只是念文字对一对啊，不细讲。华严经这类文字啊，多得不得了啊，假如都是这样子讲的话，我想能够听得下去的恐怕不多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必定要需要有变通啊。刚才说的如果没有七老锅，恐怕都要睡觉了啊。说入定那是很好听的话。那么讲到这里，各位如果听过四教仪，天台四教仪，就可以知道十住菩萨他的断惑的情况，断了多少烦恼啊。天台四教，法华四教的藏通别圆，藏通二教还没有菩萨阶位的断证啊，那么要从别教跟圆教说起，才有菩萨的阶位的断证。圆教是这个讲圆融的，一法具一切法，那么他的断证的境界是很高的。那么如果要知道住行相地菩萨阶位的断证，是别教啊，他就分辨得很清楚了啊，这是渐次的啊，由次第而往上进的，也就是华严里面的红部门啊，就是由次第，好像阶梯一样，上楼梯一样，一级一级的慢慢上进的。那么因此应当要知道，如果越别教的菩萨阶位的断证讲，实性位别教实性，别教的实性位的菩萨，他就能够把三界的见思惑呀扶住而不生其现行。别教的实性位菩萨，从发菩提心以后，实性菩萨他能够把三界内的见惑啊，把它扶住不生其现行啊，那么这样子他的道业就比较容易修进了，因为烦恼不起现行，他就可以往这个修行方面努力前进。到了实性满了，正入初住，到了初住位，别叫初住位啊，见惑就断了，见惑八十八十啊，就顿时断掉了。那么这个初住菩萨的别叫初住菩萨，等于 藏教的这个出国断见货啊，虽然断货相同啊，别教出入也是断见货，藏教出国也是断见货，看起来断货是相同，但是物理不同啊，物理不同。藏通二教所悟之理只是偏正而已啦，藏教从有门啊悟到偏真的涅槃的理，通教有空门啊悟到偏真涅槃之理，它只是悟偏真理而已啊，真谛而已啦啊，熟地还不圆融。那么如果是别教菩萨，他已经啊悟到这个淡中自离，中道中而已，双遮二边，淡中悟到中道第一义自离，但是还不圆融就是了。那么因此比较虽然是初住菩萨断见惑，可是他的物理呀、超过藏通二教多多了，不可同日而已呀。从二住菩萨别教的第二住菩萨开始，到了第七住，二三四五六七，到了第七住菩萨就是不退住菩萨呀，到这里为止啊，就已经把三界内的私货完全断掉了。私货有81品啊，三界九地，每一地有九品私货，89、74、72、99、81啊，那么九地81品私货到了七住菩萨完全断掉了。那么也就是说，以别教的断证来讲，七住菩萨第七住菩萨就已经把三界内的见货88识、私货81品通通断掉了。也就是说，七住菩萨已经超出三界，跟声闻的阿罗汉果相齐。虽然同样是断见思惑证到这个真谛之离，超出三界，但是物理不同啊。菩萨他的目标不在证真谛离而已啊，他的目标是要成就无上佛、无上菩提的佛果的，所以纵然到第七住见思惑断尽，他不在乎的，不会说是有特别的喜悦，只是要从这个地方经过啊。那么见思惑断尽了，到了第八柱开始啊，八柱、九柱、十柱的菩萨能够断掉界内的尘沙惑。尘沙惑，天台家讲烦恼分为三惑呀，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尘沙惑分界内界外，界内就三界内，界外超出三界外啊，菩萨的境界啊，界内的尘沙惑到了十住完全断尽了，尘沙惑界内尘沙断尽了，他已经能够扶住界外尘沙惑，就是说十住满了，断界内尘沙，扶界外尘沙，然后经过十行十回向。然后就能够把这个尘沙惑断尽了，到初地就开始破无明了。初地菩萨别叫初地，就破一分无明呐，证一分三德，见一分法身啊，所以初地菩萨就能分身百界做佛了。这是别教的次序如此，如果是原教啊，更高了，原教的阶位是从无品开始了，由无品到实性，性住形象地是相同的，实性之前有无品位，这个讲法华经曾讲过了。那么无品啊，就是观行即佛了，以原教的六机来讲，植物到原理，那是理即佛啊，那么能够了解原教的一切法乃至一切佛法， 大开元节，原叫大开元节，就是明治祭佛。大开元节，明治祭佛啊。到了五品位，正在用功修行了，就是观行祭佛。那么到了初信以上，初信到十信，原教的第一信位到第十信位，这十信位啊，都是相似祭佛，相似祭佛。因为原教的初住就能够分破无明分正法身，所以初住以上就是分正祭佛了，分破无明分正法身，所以叫分正祭佛。正是正果的正，就是分正，一分一分正，烦恼分分破，法身分分正，叫做分正即佛，也叫做分真即佛，真假的真，分真就是说真如自性呢，它分分正道了，所以叫做分真即不过普通一般都叫做分正即正果的正，分正即。从初住起十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位啊，都叫做分正即佛，都是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天台家把这个最维系的根本无明啊，分为四十二品，就是曰身、住、意、灭四相啊，来分这个品位，就是最先破的无明啊，就是灭相无明，身住意灭，从灭相无明先破，十住位破灭相无明的十品啊，十行位破意相无明的十品十行其次就十回向，十回向位破住相无明的十品，到了十地位就破身相无明的十品。身相无明本来也只有十品，但是这个最后一品最难断，最后一品啊，到第十地，最后一品这个身相无明最难断，最维系那个叫做金刚心啊，才能断。那么也是再分三品啊。那么身相无明的最后一品就第十品，再分三品，就是十地破第一品，就是等于下品吧啊。那么等觉破第二品，等于中品吧。到了佛国菩提树下降魔成佛的时候，断最后一品身相无明啊，就是上品的最细的身相无明啊。那么所以这样子分开来，第十品的身相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由此就叫做四十二品无明。那么别教的菩萨从初地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到了别教的佛果呀，只是等于这个原教的二行位而已呀，因为他只破了十二品无明，还有三十品无明没破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台教里天台教里面的教理呀，它有转、接、同、会、戒五种的意义不同，这些道理都在天台四教仪里面说过的，它可以转过来进到原教里面去那么原教去接它，接近原教那么接进去之后就跟原教的地位相同了，会归原教了那么因此之故啊，别教菩萨大致在初地就是转入原教的初住的阶位相同了，那么最后成佛也是一样的，断四十二品无明，那么就是从别教的破无明正法身转过去的也有，这个详细在四教仪里面说过了。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十住品的内容啊，它是又行部又圆融的，怎么说？如果按照行部的次序断惑来讲，好像是别教的十住，可是他初住就是突发心时变成正觉成就慧身不由他物， 那么这样子初住成就的功德呀、啊，又像初地的境界相同啊。那么这是缘由，所以《十住品》里面所说的境界，又缘由又恒不，恒不中有缘由，所以说恒不不爱缘由啊，缘由不爱恒不啊。那么因此之故，《华严经》的十珠啊，不能呆板用天台别教来衡量它，但又不是原教的十珠啊，所以呀、啊，菩萨的阶位不止这些而已呀、啊，中间维系的还有很多很多啊。那么因此之故，如果以天台的别圆二教来对论，别教的初住只是原教的初性啊，那么别教的二住到七住等于原教的二性到七性啊，那别教的八住以上要一直到了十回向满才能跟这个原教的第八性、第九性、第十性相齐，所以这一段的中间呢包含很多，所以应当菩萨的断证说到最维系，绝对不止天台所定下的这些名相，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原教五品位之后的十性位啊，按照法华经叫做六根清净位，六根清净，所以大乘天台中的智哲大师啊，他临江要入灭的时候啊，他的弟子啊，有一位弟子就请问智哲大师啊，大师您一生的弘法啊，这个境界很殊胜啊，不晓得大师到了最后啊，你所证的境界是什么？问他的弟子就是智囊，智囊。智慧的智啊，朗药的朗呢啊，这个智朗就请问智哲大师说：“不舍思入何位啊？不晓得师父你这一生结束之后，你的阶位啊，在这个时候所得到的地位是什么？”智哲大师临终的时候答复他的弟子，他就说：“他说吾不临终，毕竟六根。”为他损己呀、啊，子无平儿。他说：“我如果不领众修行，我从大叔妙悟之后，在大叔山亲近慧思禅师啊、修法华山脉啊、亲见灵山一会开悟之后，假如他不来领众修行，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来努力进修，那他可以进六根。”就是可以到相世即佛啊，可以得到六根清净，就是初性以上，最起码就是原教初性位啊。可是因为他领众修行啊，从他大叔妙悟之后，后来就随顺因缘出来弘法度众，讲经说法度人了。那么因此呢，为他损及他，指他所度的所有当时的众生。为他人为众生啊、那么就是损害到他自己修行的功夫时间了，因此也他自己进修的时间不够，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啊、值得五品位，五品位就是观行即佛，观行即佛啊、那么这就说明啊像智哲大师这么了不起的人，他因为临终修行结果损己利他啊、也只有得到啊、五品位，没有到这个六根清净，就没有进入初性，可见原教初性不是那么容易激进去的那么这就说明普通一般修行要得到真正的实地的啊、这个正验正果不是那么简单啊。那么就是明朝末的偶一大师啊、他也是大开元觉，也称参禅开悟啊、 那么他临终的时候也说啊，明智即佛真佛眼啊，未知彼竟复何人。他不敢说他的修正有什么，他说他只有开大开圆觉啊，得到明智即佛而已啊，六即里面过了理即啊，他不会明明随悟气渺渺不知归啊，他已经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明智即佛啊，大开圆觉。可是到了他临终的时候啊，要付给谁也找不到那个适当的人呐、啊。明智未庄真佛言，未知彼竟复何人。所以藕益大师之后他的弟子陈实虽然很了不起，可是大师并没有说付给他，显示陈实虽然是很不错了，但是在大师眼中啊，认为还是不够的啊。所以可见呢、啊，修行说很容易啊，要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真正下过几十年的功夫的人才会知道啊，实际上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不能怕难，怕难就永久没有成就的时候。多看古的啊，看古的怎么样子用功修行，您就可以知道修行是敬畏来际，永久永久寄托在这个成佛的期望之下，努力往前迈进。不管他三大无数劫百千万亿无数劫无所谓，就是一直往上进啊。那么就是好像乌龟跟兔子赛跑一样啊，啊，你不要跑得太快啊，腿酸了跑不动了反而糟了啊，不如学习乌龟啊，学习乌龟一步一步慢慢爬，爬久了它总会到，不要怕难啊。您看看楞严经里面所说的那位啊二十五圆通的每一位菩萨的修行，每一位都是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呐、啊。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位慈地菩萨，他修地大圆通的，他只凭地的这种的做这种事业，单凭地啊，帮助众生凭地修路啊，做这种工作就不晓得经过多少多少时间呢、啊。啊，到了最后才得到佛的开示一句啊，善男子当凭心地呀、啊，心地若平啊，大地是平。那么过去一样都是凭大地，没有注重在凭心地，所以这个大地无论你怎么凭啊，还是没有办法凭好。那么佛才开始说，最主要的凭心地，心地如果能凭啊，大地才能凭啊。那么他经过无量劫的平地功夫，只平地一种过了无量劫，我们做了多少了？几十年下来就觉得了不起了，就成佛了，谈何容易啊。佛真的那么容易成，那么世间的佛都已满街都是佛了。所以佛法是敬畏来际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做人的方法。我经常都是这样想，菩萨道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方法，以菩萨道来做人啊。那么这样子有这么一个大期望存在啊，敬畏来际，不会厌倦呐、啊，不会觉得疲劳，也会不会觉得懈怠啊，想要退道，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是敬畏来际的事业，要努力进修啊。那么我们学习所有的经律论的教典。用意啊，就是磨练我们的这个心地，让它能够慢慢把烦恼消除了啊、本有的智光能够一步一步慢慢现前啊、那么讲华严，以我的能力没有办法把文字通通讲，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因此啊，石柱平讲完之后。接下去讲这一品，讲明法品，明法品，十住品之后，接下去啊，后边还有翻横品，翻横品啊、翻横品这一品不打算讲，是提要， 为什么呢？这个文字我不会讲，我没有学好，不敢讲啊。那么靠自己看，自己看。那我只是把它的提要大概啊，根据古代的提要啊，先简单的说明之后，以后就跳到第十七篇初发心功德篇。初发心功德篇第十七，这我也不讲，也不讲。那么前面刚才讲的那几首句颂啊，就是初发心功德篇的这个提要。等到后边初发心功德篇，它就整个把它表现出来了。可是这个文字啊，相同的太多太多，要看，靠自己看，不是讲的。我认为初发心功德篇要自己看，不是讲。假如自己有全部的华严经，全套的华严经，八十华严，那么这个现在十住品讲完之后，后边有两品要靠自己看，就是梵衡品跟这个初发心功德品，这两品要靠自己看。然后我就跳到第十八品明法品第十八品的明法品，从这个地方讲起经文已经印出来那么从这个明法品讲起呢第十八明法品有的讲里面我觉得凭我的能力我可以把这个道理表达出来，而也是虽然属于实住以后要进入实行前的圣境位的这个一品的经文，但是里面很多很多啊，都是我们初学的菩萨初学的凡夫可以学习的。所以我就从实住品讲完之后，下一次就跳到讲第十八品明法品现在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谈谈我们中国佛教的华严宗的祖师。我从前曾讲过了，假如有时间，我们来研究这个华严经的祖师华严经，华严这一宗他这个立足建立这个祖师是从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弘扬华严的杜顺和尚为初祖的。以杜顺和尚为初祖那么这个智相尊者也叫做圆华尊者就智言圆华尊者为二祖，这是杜顺和尚的弟子。杜顺和尚本来他的法名叫做法顺，佛法的法，法顺。因为他属性姓杜，木字旁一个土的杜因为他属性姓杜，可能当时有同名的，为了要鉴别其他同名的，所以因此就人家把这个属性带上去称他叫做杜顺和尚他建立华严的法界三观真空结相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这三观是由杜顺和尚建立起来，这为华严的开端然后就传给他的弟子圆华尊者，就是智言，智慧的智，言庄严的言，旁边有个人字，俨然的俨有个人字旁然后做一个庄严的严智严尊者。因为他住在智相寺称他智相尊者或者智相大师，也住过圆华寺，所以也称他叫做圆华和尚圆华尊者。这两位祖师前面曾讲过，现在不重复。第三位贤首果师就是可以说大乘华严宗是贤首果师。前面两位祖师杜顺和尚只建立法界三观圆华尊者是按照华严建立这个六相十玄门还有对教相有渐顿圆部分提出来说明，还没有完备。到了第三组贤首果师才组织成为一个华严宗的这个内容它由35教 时钟啊、六项十玄，这些道理都是到了第三足贤首果师才成立的。他的名字叫做法藏，佛法的法，藏经的藏，法藏。贤首是皇帝给他的尊号，是一种字号。那么因为皇帝拜他为师啊，人家就称他叫做贤首果师。第三族贤首果师名字叫做法藏，他的老祖宗原来是康居国人，西岳的康居国人啊、距离这个于天国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有一个国，小国啊，叫做康居国，健康的康，居士的居啊，康居国。西岳有36国，这可能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他在唐朝之前呢，他的祖父就到中国来，那么就在长安定居了，那么所以这个贤首果师啊，他是生长在中国的，不过他的民族是属于康居国传来的。他出家之后是亲近这个智相尊者，就是二祖啊、那么尊者传给他关于华严的学问，那么后来他讲华严就著一部旧的60华严呢，叫做这个探玄记，探玄记那么从前就称为旧书了，有60华严的书，探玄记那么这是80华严的书的开端到了武则天的时候那么80华严才开始翻译，有释迦南陀啊，释迦南陀来翻译华严经，80华严是在武则天的时候，是武则天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啊，武则天请释迦南陀法师翻译这个80华严，翻译80华严的时候啊，贤首果师也参加那个议场当时的议场他也有参加的，那么因此之故啊，贤首果师既然曾亲自参加在这个议场里面，对于翻译80华严他的贡献很大，而且翻译完成之后啊，皇帝请他讲这个新华严经，就是80华严那么意思边讲边注解啊，很可惜没有注完，注到10几卷经啊就入灭了，后来由他的弟子慧愿法师继承，但是慧愿法师有很多地方并不是贤首原来的哪一套因此有人说贤首的家法被慧愿毁经了那么后来到了第四族清凉果师才把它扶起来，才把它接上。清凉果师他没有见到三族贤首果师，因为清凉果师他是生在唐玄宗，唐玄宗开元26年才出世那么这个时候贤首果师已经入灭了，他没有见到，所以这个清凉果师啊他是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智力还有亲近当时的高僧大德学习所有的佛法称冠就是贤首清凉果师的名字，清凉果师他的名字叫做称冠，称呐、三点水，一个登山的登，那个称修观的观，这是他的名字。他的字号叫做大修，大修休息的修呢，大大的休息一番呵呵，好好的睡觉吧，不是啊、他叫做大修。因为他为七地门师啊，唐朝的皇帝连着有7朝7代的皇帝都拜过他为师，所以是七地门师，身历9朝啊，他活到102岁，102岁。佛祖正宗道引里面呢、说贤首清凉果师是120岁。那个20是错的，是102， 因为我们把它算起来，按照这个贤首宗五祖列记的记这个传记里面把它算起来啊，如果他真的是生在唐玄宗开元26年，那就是西历纪年，现在的西纪今年是1995啊，再过几天就是1996了。那么他生的那一年开元26年呢，西纪是738年，西纪738年。他入灭的时间是唐文宗，唐文宗开成3年，唐文宗开成3年呢，就是西纪的838年，738、838前后两个八就是2，中间100，中间100，所以清凉果师他注释的时间是102岁。他是菩萨再来，按照他的传记记载，到了后来证明啊，说他是华严菩萨，那么他生下来的这个身相啊，就异于常人，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他的俗家姓夏侯，夏侯是从福姓啊，两个字的，比如说三国时代的那个夏侯渊啊，夏侯霸，都是姓两个字，夏侯，夏天的夏啊，王侯将相的侯啊，他姓夏侯。按照他的这个传记里面的记载，就是那个《五祖略记》的记载里面说，身长9尺4寸，很高啊，很高。那么这样子比现在的老美还要高啊，9尺4寸。这9尺4寸，不过古代唐尺比现在的台尺要小一点啊，那么最起码也等于我们现在的台尺有8尺左右啊，9尺4寸，很高的人啊。他有帝王之相，可是呢没有做皇帝啊，为什么？按照他的传记里面记载，他长大成人呢，双手过膝，站起来，他的手伸下去，这个手指头啊过了这个膝盖，过了膝盖。你们站起来看看，你的手到哪里啊？有没有到膝盖？到膝盖那是地相啊，要做皇帝，现在不能做皇帝啊，那么现在只能做总统了。他的双手过膝，这是帝王之相啊，还有他的口牙齿啊，40颗牙齿啊，下昂有20，上昂20，40颗牙齿，40颗牙齿，这是32相之一啊。释迦牟尼佛应身相才是40颗牙齿，各位的牙齿有几位啊？有几个？你回到疗房去自己算算看啊，看有没有40啊？他有40颗牙齿，他的眼睛啊，晚上会放光，会有光，晚上不要点灯啊，他的眼睛夜里发光，晚上看他的眼睛就好像看到电灯一样啊。而他的眼睛很特殊的，白天呢、啊，他的眼睛不会转呐、啊，不顺就是不动。我们的眼睛一天到晚动个不停啊，他的眼睛白天不动。完全是不动的啊。那么他看书啊，据说七行俱下，这一目是十行啊，一目是十行。他七行俱下，这一点我无论如何想不通啊，因为每一行的意义不一样啊，七行的文字那内容就完全不一样，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七行文字一下子看下来，怎么样子看呢、啊？我无论如何想不通。我想可能是这样子，我们看一行他已经看了七行了我的图像可能我们看一行他已经看了七行了，他的快速比我们快7倍，我想比现在的央视速度还要快吧啊。那么他又具备这些特殊的这个智慧，所以他出家以后，他11岁出家，出家以后啊，下的功夫很容易成就了，因为他过目不忘啊。 凡是所有的经论，所有的学问，经过他的眼睛看过的都不会忘掉。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啊，没有办法注解华严经的。你想想看，八十卷华严如果没有够背，不是很熟，没有够背，注不起来的。因为必定要前后文连贯呢、啊、假如注到后文前文忘掉了，那又重复了怎么办呢、啊、要翻来翻去看也不是办法呀。那这一部华严经注八十年也注不完呢、啊、可是他三年就成就了，可见他有过人的智慧啊。那么这个华严疏钞能够有这位祖师才能够成就一部大疏钞，真是不容易了。所以由此华严的讲说从此就定型下来。怎么样知道他是华严菩萨啊？他入灭以后啊，过了好几年，他没有火化，是把他的全身装在这龛子里面呢、啊、封起来供养的。那么有一位到印度去学法回来的，到了丛林的地方，到丛林西岳的丛林呢、啊，看见有从空中过的有一位菩萨啊，天神啊，啊，那么因此他有这个修密的方法，用神通就把这个天神啊停下来，就请问他啊，他说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到这支那国去啊，请这个华严菩萨的牙啊，这个牙齿供养，请了两只啊。那么就是两只门牙了。他回来之后啊，这个人到印度回来之后啊，就说有天神到我们中国来请华严菩萨的牙齿供养，不晓得是谁。那么大家就想到这个清凉果师，把这个盘子打开，这个贼把皮把它掀开，还是好好的掀开上面的两个门牙没有了。所以才知道他是华严菩萨应神啊。那么对于这个四足清凉果师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到此为止啊。下次开始就讲明发品了啊，换个口味啊，小狗。